今天晚上由我来跟大家分享乳腺下垂相关的一些问题。那乳腺下垂呢，具体就是指乳房在合理情形下，尤其是年轻的妇女，乳头的水平位置是在乳房下皱壁之上，如果掉在其下面，就是所谓的乳房下垂了。那下垂的越严重，那就掉的也就越低了。那西医认为呢，女性产后激素水平会影响乳腺的一个下垂，同时呢，下垂的程度与女性怀孕的次数也有关系。这个情况呢，就对我们女性的身心健康造成了非常严重的影响，也破坏了我们女性的一个曲线美的观感。对此呢，我们对产后乳房松弛下垂的这些朋友，我们会给一些建议或者一些治疗的措施。那我们现代医学认为呢，乳腺下垂的原因主要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。那第一个呢，就是因为产后激素分泌恢复，那乳房停止生长，没有乳汁的分泌，就导致了腺体、乳腺泡管、脂肪组织萎缩，就会让乳房出现下垂的情形。那我们都知道啊，我们的乳房里面是有很多小细的管道，那这些管道呢，当它不够饱满或者不够充盈的时候，确实就会出现一个萎缩的情况。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产后的妈妈在停止了哺乳以后，那个乳房啊，它会变得比较瘪一点，就是这个原因了，就是激素导致的。第二个原因呢，就是减肥造成的一个乳房下垂。那最严重的呢，就是说减肥的速度过快，造成了乳房内脂肪组织与皮肤松弛所导致的，这也是多见于这些中青年的女性。那有的妈妈因为产后发胖而着急着进行减肥，那节食呢，又是最直接最普遍的减肥方法。那长期处于饥饿的状态中，那人体必然会调动储藏的脂肪和蛋白质来应对。那我们乳房的主要结构成分呢，就是脂肪和胶原蛋白。所以呢，胸部脂肪减少，皮肤松弛，胸肌流失，而营养不足，就引起了腺体组织的萎缩。那胸部呢，整体的组织都减少了。那连接胸肌和乳房的结缔组织却没有随之减少，因此呢，胸部就变小，变下垂了。所以呢，妈妈们在产后啊，不要急于节食减肥，而是采取正确的方法，循序渐进的来减轻体重。那现代医学呢，根据这两个原因呢，给出了解决方法。那第一个原因，刚才我们说的就是缺少激素。那呢，现在医学就建议说，那维生素 E 可以调节雌激素分泌，所以呢，建议大家食用一些富含维生素 E 的食物，那比如一些豆制品，就像豆腐、豆浆这一类的。同时呢，还可以做一些简单的扩胸或者是胸肌方面的锻炼，那这样呢，可以让胸部的肌肉增长，那有了肌肉，乳房呢就不会那么容易下垂了。同时呢，还可以做一些按摩的方法，就是将食指、中指、无名指合并在对侧乳房上，就是左边左手按右边乳房，右手按左边乳房上。那按摩的时候呢，以乳头为按摩的中心，然后从外向内顺时针方向画圆圈来锻炼按摩乳房。那同时呢，也建议涂一些丰胸的产品搭配按摩，可以帮助乳腺更好的生长。那现代医学呢，还认为就是妈妈们在哺乳的时候呢，要注意一个正确的喂养方法。那两只乳房呢，应该交替着给宝宝喂奶。那每次吃奶时呢，要让宝宝两边都吃，可以更好的保护乳腺，也可以预防产后的乳房下垂。 那最后呢，又认为说要穿胸衣，正确的穿胸衣对产后乳房的恢复非常有好处，这是现代医学的一个认识。那他认为呢，因为这个胸衣啊、内衣啊，它对乳房呢，它是有一个支撑的作用，可以有利于这个乳腺的分泌，可以增强乳房疾病的抵抗能力，也可以保护乳头不遭受损伤和出现肿块。所以呢，现代医学会建议大家要合理正确的穿胸衣。那以上呢是现代医学对乳腺下垂的一个认识，以及一些提供到的解决方案。那我们接下来呢就讲一讲中医对乳腺下垂的一个认识。早在《黄帝内经》中呢，就已经记载了乳房的经络、生理、病理以及相关的一些涉及的脏腑。那我们从里面也可以发现，乳房呢位于我们的前胸，为宗筋之所。那有约10余条经脉循行于胸中乳房附近。那其中呢又包括了我们大家都知道的肺经、胃经、心包经、肝经、胆经、脾经、冲脉、任脉等。那我们大家都知道，那经络呢，作为人体内运行气血的通道，把人体联络成一个有机的整体，通过精气的运动，调节了全身的气血，调整了阴阳，使机体保持了一个协调和一个相对平衡的一个状态。我们的五脏呢，通过经络的作用，把营养啊、精微物质啊运输到乳房，以发挥乳养作用，那促进和保持乳腺的发育。所以啊，我们中医认为，那乳腺呢，要如何保护它呢？是要从整体来着眼的，不要只观察乳腺这一个局部问题。乳腺的问题呢，与脏腑失调密切相关。那乳房的发育丰满，这些呢都与情志啊，也就是我们说的情绪、气血运行、营养关系密切。因此呢，我们一般在临床上呢，也不单单只局限于乳腺局部的一些情况，而是将我们的病友看成是一个有机的一个结合体，要综合他的一个情绪呀、月经啊、饮食各方面呢，从总体上来，通过望、闻、问、切，结合舌苔、脉象、四诊合参，辨证论治。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从五脏的角度来分析它们对乳腺的一个影响。那首先呢，说到的就是一个肾了，肾是先天之本。那女性乳房的这个发育呀，以及这些丰满程度啊，都取决于肾中精气的充盛。那肾气盛呢，天癸至，任脉通，太冲脉盛，女子月事以时下，所以两侧的乳房也会比较丰满。所以说呢，肾不仅对我们的月经有影响，对我们的乳腺发育呢，也是有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其次呢，就是脾胃了。脾胃呢，处于中焦，主要作用有腐熟水谷、运化精微，为气血生化之源。也就是说，脾胃呢，主要是帮我们消化食物，把营养呢运送到全身。脾为阴土主升，胃为阳土主降。脾胃呢，推动了心、肺、肝、肾气的运转。那只有脾胃呢升降有序，身体的气机才能调达。那脾胃运化功能正常，气血生化有源，气机呢才能正常升降协调。那水谷精微呢源源不断的才能上达到我们的乳腺，那乳房呢才能得到乳养。也就是说，脾胃功能好，能吃营养呢，能够正常的在全身运行，那我们的乳腺呢也能得到滋养，所以乳腺呢也能更好的发展。那第三个呢就是肝了，肝主疏泄，肝气生发则血气上升，濡养乳房。那如果肝气生发不足， 那营养血气也不能上达到我们的乳腺。乳养不足的话呢，乳房就会因为缺乏营养物质而发育停滞。生发太过呢，则血随气逆，乳络气血停滞，乳房失养。所以说呢，女子以肝为先天，诸疾无不关乎肝，就是肝对我们的女性啊更为重要。那最后要说的就是我们的冲任二脉了。那冲任为气血之海，上行呢就是我们的乳腺、乳汁，下行呢就是我们的月经。那这句话呢，主要就是指出乳房生理呢直接受冲任气血盈亏的调节，乳汁呢生于乳房中。那从解剖上来看呢，乳房主要由乳腺和脂肪组织构成。内在构成了以乳头为中心的放射状排列的结构，与冲脉循行中的至胸中而散的描述十分吻合。那冲任失和，气血失司，乳络不通，则乳房出现各种疾病。上面说的呢，都是一些理论性的，大家可能听着有些枯燥。那我们还是贴合实际，联合我们的德明，我们也可以告诉大家一些简单、通俗易懂的知识。那我们德明呢，通过长期的健身教学实践，发现了很多身体健康的规律。那其中呢，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确定了身体里面的能量源位置。那它呢，就在我们人体的腹部，在胸腹之间呢，其实是存在着一个小循环的。那也就是腹部的能量上升来支撑我们的胸部。也就是说，如果我们想解决乳腺下垂的问题，那我们呢，必须先盘活我们的腹部。而盘活腹部呢，又要靠我们的四肢带动了。那具体的说呢，就是通过四肢的运动，腹部产生积累能量。那能量呢，由腹部上升到胸部，那再由胸部呢，通过肩膀走向上肢。那腹部呢，通过胯将能量传向下肢。那四肢的能量呢，再返回滋润我们的胸腹。这样，我们的五脏六腑、四肢百骸才能得到能量的濡养，来保护我们的五官身形，才会使我们的身体更加健康，让我们也更有活力。这就是我们身体的一个大秘密了。我们的腹部呢要盘活，要靠胯部。我们的胯部呢，把能量通过双腿带回到我们的腹部。我们的腹部呢，将能量再向上传给胸部。那胸部呢，又通过肩膀把能量传给上肢。所以说呢，这里面很重要的就是两个大关节了，就是我们的肩关节和我们的髋关节。这也就是老师为什么让我们做这个，我们的跨步走的一个重要原因。只有我们的下焦，也就是我们的腹部更加的灵活了，我们的能量才能源源不断的产生。这里呢讲的就是我们中医认为的一个乳腺下垂的一个因素。那我们的治疗方面呢，也分了以下几点。那其中第一点呢，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运动锻炼了。那我们的运动锻炼呢，大家都知道的，像我们开上焦的动作，比如我们的三阔、摇肩、俯卧撑，还有一个立掌平举，它其实都在改变我们的胸部的内在形态，可以拉开我们上焦的心和肺的一些结节，可以让腹部的气血更好的在胸部运行，这样呢也可以让我们的乳腺呢得到一个气血充足的濡养，才不会下垂。那此外呢，我们还有左右够，可以调动我们的四肢，通过肩胯转体，充分活动两胁，拉伸肝胆经，拉伸手六经，也会让身心变得更加愉悦，让我们的乳腺不再下垂。那对于中焦脾胃虚弱造成的气血比较亏虚的，我们有利湿拉腹，可以充分的拉伸我们的足阳明胃经，改善你的中焦虚弱的问题。 那对于下焦淤堵导致乳腺下垂的情况呢，我们也有蹲起、跨步走、踹腿、高抬腿、扭转等等动作，可以让我们的腹部变得更加柔软，能量充盈，让我们的能量呢能够向上到达胸部，向下到达下肢，到达脚趾，可以改善我们的手脚冰凉的一个问题。那除了运动锻炼以外呢，我们呢，中医还有针灸、按摩等等治疗，可以有效的改善产后女性的一个乳腺松弛下垂的现象，而且见效快，效果也不错。那在这里呢，也简单跟大家介绍几个穴位。那比如中脘穴、气海穴，是乳房下垂的一个首选穴位。那对中脘、气海进行一些针刺治疗呀，或者大家也可以按揉它呀，都可以改善我们的乳腺下垂，因为它起到了一个益气补中、提脱乳房、改善下垂的一个作用。那还有足三里穴、乳根穴，都可以充盈充任，化生气血，可以促进乳房呢比较。就是不下垂的一个状况，就是让它更坚挺。那还有大家最熟悉的就是一个膻中穴了，膻中穴呢可以畅达气血、调气机，所以对乳腺下垂呢作用也非常好。同时按揉或者就是针刺像膻中穴、乳根穴，可以刺激附近的血管以及神经，对乳房的生理功能产生良性的影响。那两个穴位呢，位于上部胸髓节段支配区，刺激这一节段呢，可以放松我们的胸大肌，也减少了血管的压迫，可以改善乳腺的血流循环，所以可以促进乳腺的一个气血的一个充实。还有一些下部的，就是腿部的一些穴位呢，其实也可以明显改善这个乳腺下垂的一个情况。那比如说三阴交，那三阴交呢，其实就是我们的脾、肾、肝经三经的交汇之处，所以它的功能呢，就可以健脾益血，调补肝肾。这个穴位呢，对我们女性来说也很重要。大家有空呢，可以按揉三阴交，同时呢配合按揉足三里，那两个穴一起配合呢，就是说这个足三里大家也都知道，对我们脾胃非常好。那脾胃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三阴交，调补肝肾、健脾，那么气血化生就会有源头，那五脏呢也会充实，我们的乳腺呢也会更加的丰满。那刚才说的这几个穴位呢，其实主要就是乳根穴、膻中穴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足三里、三阴交，还有一个就是气海穴、中脘穴。这几个穴位呢，大家可以有空都可以按揉一下，不管你是有乳腺脱垂，还是有脾胃虚弱，都可以按揉。那通过按揉或者说你自己去拿牙签去针刺它。都可以改善它，因为呢，他们对这个在这个按摩与这个刺激它的情况下呢，对卵巢激素以及脑垂体的分泌具有很好的促进作用，可以使这个乳房沉积于，使脂肪沉积于乳房，增殖乳腺导管，促进这些乳腺腺泡的一个发育，从而呢达到改善乳腺下垂的一个状况。那今天的课程呢，主要内容就讲到这里了，谢谢大家的收听。那接下来呢，我就回答今天的一个问题。那这个问题呢，是甘肃的朵玉美提问的，她的问题呢，也是产后风有出汗，然后情绪也不太好，是吧？然后还有就是月经的时间也比较短，睡眠呢，最近就睡得不太好，半夜容易醒。容易焦虑，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吃的这个药啊，也就是带利辛和这个米氮平，两个呢都是抗焦虑的药物，但是呢他又觉得效果也不是太明显。那大家呢先来看看 这个朵玉美她的手相和一个她的舌相，大家看看能发现什么问题吗？我们就从这个手掌由上往下看吧。这个手掌呢，它就是指头末端呀，全是饱饱胀胀，是全都发红，对吧？这就是讲说这个气血啊，全都淤堵到末端了，不能回流了。同时呢，大家看到这个小指呀，它好像还没有超过这个，我们说的这个，无名指的这个第一个，那个指纹，就是第一节指纹上，是吧？这个一般没超过的话呢，就代表说它的少阳啊，比如肝胆之气啊，它可不够舒展，也暗合了他这个情绪啊，以及这些睡眠不好的一些因素。那我们再看第二指节，好像基本上没什么问题哈。那我们就看看第三指节。第三指节呢，大家看看，第三指节呢，我们知道它是代表下焦的，好像它这几个，尤其是这个，无名指这里是吧？无名指和这个中指的这个第三个指节呢，比较饱满。然后甚至有点胀胀的感觉，这就代表呢气血呢在下焦有一些淤堵不通的情况。那我们再看看大手指，大手指我画了一个圈，就是那个第一指节那里，那是有一个导纹的，这就代表在它的膈肌啊，也就是说我们说的上焦，它其实也是不通畅的，所以呢它会可能心烦啊，情绪都不好。在虎口的位置呢，大家也可以看到有泛青，同时呢，就是在大指和食指连接处也是有褶皱的，这都代表有肝郁的情况。我们再看手掌的中心呢，它是颜色比较泛白的，而周围呢都是泛红，这也是代表了一个中焦，一个气血的一个比较亏虚的情况，脾胃还是比较差的。再看看这个大拇指下面这个鱼际的这个位置，是不是有一块很明显的淤青啊？都是肚子里面有寒有瘀不通畅导致的。那我们看看他的这个左手的手背哈，很明显的就是两个点儿，这个位置呢都代表他的肠胃不会太好。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出来这个手背呀，右手的这个手背，这个位置我画圈的位置，大家看看是不是能感觉到是一个凹坑啊？能感觉到吗？是的，这个凹坑的话呢，它其实也是代表一个三阳经不够舒展的一个情况，而且有两个地方都是，它还是一定要注意肝胆的情况，还有可能这个腰背吧。也不太好。那我们最后来看舌头啊，我们首先会很明显的发现这个口周啊，它确实这个小痣啊比较多，确实就是说明这个脾胃是不太好的。那我们看舌头呢，从舌根开始看吧，可以看到舌根呢隐隐约约还是有一些小红点的，也是代表说下焦一个不通畅。但是呢，不是特别明显能看到舌根是否凹陷哈，我感觉应该是有凹陷的，也确实代表下焦有一个淤堵情况。再来看这个舌面呢，舌面呢很明显呢，中间有一个一条沟吧，因为它还没有完全裂，然后呢这条沟向前走的话呢，其实舌头中间是有一个凹坑的，到舌头前面它也是。很明显的一个凹痕了，这个呀就代表这个，中焦肯定是有淤阻不通的，然后呢已经快影响到上焦的问题了。再看看舌头尖上哈，我画圈这个位置，我觉得那个部位颜色稍微有一些紫暗哈，你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了。这个紫暗呢也代表淤血不通。可能会慢慢的影响你的上焦、心胸、心肺了，可能要预防一下这个胸闷气短这些问题了。那我们回顾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个朵玉美的这个手相以及舌相，很明显可以印象最深的一个就是肝郁肯定是有的，其次呢就是脾胃虚弱，对吧？很明显的。 再一个呢，就是脾胃虚弱以及肝郁呢，它可能慢慢会影响它的上焦了，一个心肺的功能了。说的这么多呢，就是想说你现在吃的这个带利辛呀，还有米氮平呀，可能你也确实觉得效果不太明显，因为它呢还是以一个抑制的作用为主的，它并不是像我们提倡的让身心舒展起来，让身心愉悦起来的一个思路吧。所以建议你呢，可能还是要多动起来，让身上的热量，散布全身，你可能呢，整个能量场呀会慢慢强大起来，你的睡眠才会有所改善。那睡眠好了以后呢，你白天才有精神做更多的事情。那我主要的建议呢，就是肯定运动要有的。其次呢，就是既然你也觉得那两个西药米氮平、带利辛效果不明显，那你看看是不是要跟医生商量沟通，是不是要换别的药物？那我们当然呢是建议你可以有中药的话，尽量服用中药了，因为副作用也相对小一些，而且调脾胃嘛，这个肯定效果是中医最好了。那疏肝那更是中医最好了，对吧？那就看看，朵玉美还有没有其他问题呢？